日本熊本地区在经历了两次大地震之后呢，今天开始恢复了部分的民航线路，这也缓解了当地灾民物资缺乏的状况。不过呢，过去几天日本在应对这场地震时显示了一些少有的慌乱。日本这个抗震大国这次到底是遭遇了怎么样不同以往的灾难呢？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请戈兰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喂，你好。
是，先跟我们谈谈这一次熊本大地震，目前为止啊，过去五天了，灾情现在如何？
好，最新的状况是今天死亡的人数上升到47人，另外还有8个人在失踪。那么其他的就是说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余震啊已经有达到了630次以上。所以呢，一般的灾民呢不敢回家去住，那么就住，有的人就因为也没有避难所，所以他就住在自己的汽车里面，这样呢就患了那个经济舱症候群这么一种病。那么今天有一个人还死于这种血栓，因为发生血栓，所以呢因为这个是死亡的原因，发生那个新的状况。另外就是灾民非经过了五天以后呢，他们的那个身体的状况和精神的状况非常的恶劣我第一天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还挺，很多人都说哎没什么事，还挺好，家里不挺好。可是现在的状况，大家都不说话了，非常沉默的，而且他们向日本全国要求的那个医生呢，是很多是精神科的医生，可见他们非常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辅导这是一状况。那么我另顺便说一下，我知道很多观众都很关心这个海外援助的情况。那么因为日本这次没有发出向海外发出这个援助的要求，所以呢没有海外援助队到日本。但是呢各国都表示了一些这个哀悼的意思或者慰问的心意。那么其中呢，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记者会上曾经说过呢，对日本的那个地震死难者表示哀悼。那么中国驻日大使陈永华呢，也向熊本县的知事发出了一个慰问的这么一个电报。那么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呢对这次的反应依然是海外最快的，就是特别是后任总统蔡英文首先发出了一个慰问，然后是总统马英九就是慰问以后，同时表示捐助日本6500万日元的这么一个慰问金。接着呢，蔡英文的民进党呢也提出了1000万日元的这个慰问金，所以在日本引起了再次引起了一些议论。
是，那么戈兰，我们知道最后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在这次的地震过后，有很多的媒体也观察到了，与过去的地震这个应对相比这次的熊本地震之后，发现消息也非常的混乱，与过去日本在应对震灾时可以说有条不紊的这样的一个印象不太一样。那么媒体或者是各界有没有进行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混乱呢？
好的，因为这次的这个地震呢是从未有过的一个现象，就是一般过去的地震就是总是一个最大的来了，然后接下去小小的余震越来越小，小到没有了，一般是这种情况，这在日本的地震学上是一个通常的说法。可是这次的情况不是，是14号晚上一个里氏6.3级的6.5级的地震，然后到了16号的凌晨是一个里氏7.3级的地震，更大，所以这种情况是没有的。所以在日本本身发生了混乱，而且也造成了这个救灾情况的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现在还有两个学术上的争论，就是一个说这个地震是前面这个是一个叫做前震，后面一个是叫做真正的地震，而另外一个说法说这两个地震可能本身并不是直接有关的，是两个不同的地震，所以现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多分歧。那么另外在救灾的方面，也因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救灾的时候和灾民自己本身也都发生了很多的这个矛盾和慌乱的局面。比如说在16号的凌晨死亡的这个12个人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在14号避难了以后回家去住的，发现家里也有通了电了，也可以吃饭了，所以就回家去住去，然后第二天就发生了这么一个这更大的地震，然后一下子就没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日本在本身在这个事情上没有经验， 过去的这种上一次大地震什么海啸啊什么，这次都没有发生，因为是个内陆性的，所以这次的这个情况呢是在日本历史那个地震史上是没有过的。那么所以本身日本也很乱，另外呢就是说在抗灾的方面也缺乏一些经验。那么其实事实上就是每一次的地震都会有一些很难就是克服的一些问题，也提出学术上的一个挑战。
是，那么确实啊，这一次的这个大地震，两次的连续地震，可以说密度还有强度都非常的频繁，也值得关注。我们非常感谢戈兰在日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戈兰。